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方。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了北加州中文学校公关长挪亚。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方好。
挪亚不但亲自来了，还给我们带来了三位重要的嘉宾，那就请挪亚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今天呢，其实这个组织啊，跟我们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它的组织又更大，它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
全美的
是，那我们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嘛，等于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其中的一个理事。
了解。
那我今天呢邀请了三位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来跟大家认识，也让听众朋友们听听看，哎，全美总会是在做什么的。
对呀，第一位是
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的前总会长王婉君。
大家好。
哎，欢迎。
那第二位呢，是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长城委员的主委陈柏慧。
大家好。
是，你好。
那第三位是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会议组的委员李婷宜。
大家好。
好，在这里欢迎我们四位嘉宾又到了我们希望之声的直播间，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首先我想就应该问问我们的这个总会的前总会长王总会长。
小方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收听呢。我也要介绍一下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是今年是第32届，对，已经有32年了。在32年以前呢，我们的诞生是因为那时候全美有一个叫做 SAT 中文的考试，对，在高中，在这个推出来以后呢，它里头呢只有汉语拼音跟简体字。那我们其实呢，全美总会服务很多是来自台湾的学正体字、繁体字以及波波摩佛注音符号的小朋友，为了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这样的考试呢，那时候是由南加一位学校农会长，那他跟 College Board 去争取，不但是发起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还请了很多人联署，而且还做了很多 survey， 就是问卷，就是说有多少人呢是要参加这考试。如果College Board 没有办法有正体字以及注音符号的话，可能这些学生就会错失良机，无法参加这考试。让 College Board 正视到我们的力量，正视到我们的人数之多，所以他们就当年马上他们加了繁体字，也加了注音符号，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学生能够考试。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以后呢， College Board 那个当初被我们烦了很久的那个长官，他就说，哎，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全美性的一个组织呢？那时候其实是没有的。那后来大家也觉得说，哎，这是很有必要，因为我们发动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是全美的人都 involve，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他非常有必要，就在当年在1994年的时候成立了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联合总会走到现在呢，一共有13个地区。那我们现在服务今年最新的数目是有一共有305个中文学校。
所以等于是 SAT 这个考试是从我们这个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使它变成了既有简体字考试也有正体字的部分，原来是只有简体字的。
对，然后也有汉语拼音，也有现在有注音符号的。
哇，太棒了。等于是为这个台湾来的这些小朋友和家长呢，继续来按照本民族的这个正体字的语言开辟了这个。
不止台湾来的了，还有世界各地的东南亚来的。
对，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讲过正体字和简体字的一些区别，然后也有人呢会管简体字叫残体字，还是更多的希望能够保留正体字的这个文化，所以你们的这个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谢谢。
后来就是这个事情做成之后，32届哈，从1994年往后整个服务社区是以哪些方面为主呢？
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呢，比较来讲的话，因为更上了一个层面，因为是有全国的嘛，全美的，所以实际上我今天在那边反思以后呢，我觉得踏入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以后，我深深的感觉到说，其实呢，中文教育在全美，其实我们也算是一个主流的机构。因为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刚刚诺亚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十一月的时候每年都会有办叫做 AFL 就是 Associ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就是美国外语老师的协会。美国外语老师协会呢是在美国成立很久，他每一年在十一月有一个高峰会，那所有的外语老师都会来参加。在那个会里头呢，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教中文的老师，那你可以感受到说中文在美国的高中教育里头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目，很多人学中文。另外在我们每年全美总会有举办一个 AP 的模拟考试，去年在我任内 那年呢，我们有400多人报名，那时候已经是400多位学生，是个来自高中的学生报名要参加那个模拟考试，因为他们要考 College Board 举办的 AP 考试。今年呢，听说已经报超过1000人了，所以就说在全美高中里头学中文的学生其实是不是少数，所以我们中文教育其实已经算是主流的一个科目，那我们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也算是主流一个机构。在我的任内我也感觉到，就说我当了总会长以后呢，发觉还有好多跟我们同样的组织
也是中文学校。
对，有一个叫做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有关小学的中文老师的一个组织，还有一个是大学的一个组织。所以呢我们在应该有10年以前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叫做联盟，中文这个教育的一个联盟，把这个4个组织包括我们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来自台湾的以及跟大陆的，还有 CLASS 小学中文老师的一个协会，还有一个大学的一个协会，4个联合在一起，就有好多好多的一个激荡，对中文学校在美国的教育里头呢，我们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如何的推动，我们要对美国的教育要什么样的影响，想了非常多。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大开眼界，觉得当一个中国人真的非常非常骄傲，觉得我们其实不但这个中文教育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或是在东南亚能够当做小朋友的这个基本教育，在美国呢其实也是有个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让在美国的亚裔的学生们知道他们来自于哪里，觉得说我们中国人祖先有这么多的好的文化，有这么多的机构，这么样的关心，能够希望把这些中文教育中国文化推展到所有的角落上面。
太棒了，真的是要感谢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为我们在海外学习中文做的这些努力和贡献，还有这种联合会在一起的思想的碰撞。那么您既做了联合总会的总会长，也做了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他们两个带给您的不同又是什么呢？
在中文学校服务呢，为了我们在海外推广中文学校的一个热忱，到北加州中文学校当会长的时候呢，程度又提高一点，然后到全美总会呢，我觉得我的这个热忱提高到200%，就觉得说感受到这个路上呢还有许多人，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奋斗，我觉得这对我们中文教育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兴奋的事情。
这是婉君他自己的感受。那么诺亚，从您的角度看上去，给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婉君会长哈，我现在称他是婉君总会长，他其实我们曾经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嘛。那其实现在在座的我们4个人都曾经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那我要特别提到婉君总会长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从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出去担任总会长的人没几个，那到了他呢又是跟上一届的总会长已经相隔7年，所以7年过来，其实我们的总会长的产生是选举产生的。那你就看全美国有这么多的会区，有这么多的会长，然后你要在这里面脱颖而出。那所以我们去年当出了一个总会长的时候，其实我们北加州这边是非常非常雀跃，很骄傲的 那他的出现呢，又为我们北加州争气之外，而且他真的是在任内他有做了很好的政绩。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把大家带回台湾了。他办了一个参访团，其实要把这几个全美国的会长聚集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带回台湾去参访，然后互相做交流，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你看全美国散布在各地，然后大家要全部集合起来带回去，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婉君总会长任内一个非常大的政绩，也是我们北加州的骄傲。
那就请婉君总会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带了所有的会长回到台湾之后，两地的交流是怎么样的，又有哪方面的收获呢？
在我们这个全美中学校联合总会的理事们跟委员们还有前总会长们一起成型这样子，我的诉求其实第一个就是我拜访所有的官方，就是教育部啊、外交部啊、侨会啊，还有文化局。另外呢，原先在台湾的时候是工艺老师，所以我对这个手工艺我自己很感兴趣，所以我也是，我知道台湾现在变化很多很多，有很多很棒的手工教育，所以那个也是我的目标之一，我希望回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化体验。然后呢，我们去参观最新的培育华语文老师的大学，比方说中原大学呀、台大、师大的，所以这是我三大的方向这样子。我也没有想到台湾居然我们台湾侨会居然
全都达成了。
对对，我所有的要求他们都达到了，我也真的非常非常感动。我自己是蛮满意的了，我觉得学了很多，然后也看了很多，也拜访很多，也深深感受到台湾没有忘记我们，然后我们也没有孤军奋斗，必须还要继续努力这样子。
所以把台湾的那些经验然后也都带回了美国的这个中文教学当中。
是是，我们带回好多教材，然后呢也很多台湾的最新的理论，还有 最新的资源，我们也跟台湾也继续保持联络，说台湾他们随时有什么活动 也会 update 我们。
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活动嘛，那就是陈会长在您负责的这个学生的活动和竞赛当中哈、为我们的社区做了哪些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小芳你好，我叫陈博慧、我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长城规划委员会今年的主任委员哈。那我今年目前呢，现在正在举办的活动是多媒体简报比赛，这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好玩的一个比赛哦。那我希望呢大家听到广播呢都能够来报名哈。那个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演讲比赛哈，演讲比赛的时候会在七月的时候举行，那我们五月的时候我们简章会出去。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办的活动还有就是有一个陈玉明老师的一个讲座，好，这个的话也会在三月十四号举行，那我也是欢迎大家有兴趣的都来听一听他的他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目前报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0人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呀共襄盛举。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曾经办过的活动是歌唱比赛，我们学期今年一开始就举办了歌唱比赛，因为我们希望学中文不再是那么枯燥的事情、可以借由这个歌声来传达，这样子让小孩子能够激发他们对学习中文的兴趣。所以呢歌唱比赛我们其实报名跟比赛都很简单，我们是上传影片因为
就是小朋友在家自己录好了，
对，
然后呢上传到网站上，
对，
然后呢
对对
评委的话看着这些视频就可以
对对
评选了。那最后评好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最后一个展示的机会？
有，我们有一个颁奖典礼、当然是在网上举行的颁奖典礼嘛、那颁奖典礼的时候呢，我们就当场宣布成绩，然后呢我们就会放第一名的影片给大家欣赏，因为不仅是参赛嘛哈，那当然希望借由比赛大家能够有学习的机会、所以就是蛮热闹的这样子。那歌唱比赛之后呢，我们刚刚结束的是贺年卡设计比赛，就是为了配合中国新年、
是手工吗还是说网上的电子版的？
你要做好以后拍照
哦，所以还是手工。
对对对、
okay、
有的人是平面，但是有的人做的很立体、那是你可以上传最多3张照片、你可以 前面照后面照，或是你打开那个立体的照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评审，那我们马上就会公布成绩在我们的网站上。
收到了多少份作品呢？
180几件。
哇，全美的。
对，全美180几件。所以其实评审很辛苦但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很难，他们在伯仲之间真的很难分出，尤其是艺术的东西真的很难，所以我们也增加了佳作的数字，也后来还给了蛮多的优等奖，就我希望鼓励小朋友，因为真的是都蛮好的，又很有创意，我是很喜欢这个，就觉得刚好又在过年的时候。
我猜想就虽然评委很辛苦，但是应该也是痛并快乐着，是不是？
是是是，
真的是小朋友的东西也蛮开心的。
是是是，可能吧，下个礼拜就会公布，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作品集放在网站上 slide show 让大家看一看，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上我们的网站去看一看。
网站是什么？
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就会出来，那网站是 nacls.net 这样子。我们办的活动到目前为止呢全部都在网站上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还有举办过一个讲座，就是我们参加过 ACFO， 我们11月去参加过 ACFO， 那我们不是看到侨委会还有很多大专院校都在里面摆了他们暑期的活动，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在 local 地方也会常常有你的学生会问你，或是家长问你，就是说他们暑假常常会回台湾，但是就希望多一些资讯他们可以做选择。所以呢那今年我们去参加以后，我们就是谢谢这个婉君总会长跟我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去跟他们收集资讯，结果其实我蛮意外的，因为我问的每一个他们都很愿意，然后当场我们就交换名片啊，就 information 这样子，所以回来以后就很快就收集到了，所以我们一共请到了8所院校，加上侨委会，侨委会也有很多活动是希望大家回台湾的暑期活动，所以呢我们就举办了一个讲座，那次讲座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目前呢所有的资讯你没有来参加讲座也没关系，你就到我们的网站上去都有，我们那个每一个学校加上他的负责人加上的联络的方式全部都有在上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长城规划委员会大概就是做这些，
所以我们网上的这些活动的信息是很丰富的
是是是，
那大家如果说对未来的活动感兴趣的话呢，想报名的话呢就是到网站上去查询信息，
是
然后之前的活动中呢就大家也可以带小朋友上去看一看，
是
别的小朋友的一些作品也是一个启发，
是的是的是的，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个网站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就是在网上设置这个的话呢就会找到他们的网站上。 OK， 那我们还有李会长，
我要说的是我今天把三位带进来的录音间的这三位会长在我们的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担任会长的任内，他们都非常有建树，各自有各自的风格哈。那你看王婉君会长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他的活动做得非常好，那波慧会长是一个很沉稳的人，所以你看他后来帮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规划很多的无论是学生的活动老师的培训他都很细心。婷婷会长他是一个很佛心的会长啊，他会开始我们这三位前会长加入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之后，他就为了这个总会付出了很多他们的点子。那婷宜的这个长处就是会议方面他很会去圆融各个的这个无论是人啊无论是组织啊这样，所以他在会议委员会里面他也担任非常重要的任务。
其实刚才可能我们没有提到哈，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也好，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也好，这是一个义工的团队，这下面其实有很多义工，做老师呀做行政啊，能够做到会长，我想能力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应该是那个付出，对吧？所以可以走到今天，然后之后呢又到总会，然后再去承担更多的事情，那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让那个李会长您这边坚持到今天然后又有佛性啊经常开示首先可能要开示自己是不是
开示一下从常被他开示
分享一下您这个做义工啊走过来的这个心得。
小芳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哦，其实进入全美总会呢担任这个会议委员，其实我本身也是学习啦 那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到外面去探索，也很喜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义工本来是做事的，可是在事中呢，其实你可以学到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像我们刚刚总会长有提到，包括我们去参加 EFO 的会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因为我喜欢去参访，那我喜欢去看人家的世界，所以我们总会长所办的活动其实我都会跟到这样子。其实我本身也有一个中文学校在旧金山，所以其实我收益是最大的。虽然说是义工，其实我本身去的时候，包括我学校的夏令营，包括回去参访，那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资讯，好，类似说哎，现在的趋势啦，刚刚总会长讲的那些内容，其实真的也是我所获得的东西啊。我看到很多现在我们台湾现在正在推动的，在华语文上面的推动，那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骄傲，对不对？我们可以参与，同时我们还有机会可以付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才是收获最大的，所以我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我要付钱出去我也会去对，大概就是这样的心啦。我觉得你所投资的我想永远都不会浪费掉，这样别人带不走，
就是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多的，
是的。
我想要说，在我们在现在这录音间里面最辛苦的就是婷宜会长哈。小芳记得我们之前曾经说过，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哈，就是说你要担任中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长的话，你是需要有校长的行政经验，就是担任过校长那样子。那你看我们的婉君总会长，他之前是思源中文学校的校长，那我们的陈博会会长呢，他之前是圣何塞中文学校的校长，那我呢是湾谷中文学校的前校长哈，我们都是前校长了。那现在就只有一位在录音室里面是现任校长，也就是
还在坐着，
而且他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他这所学校是他创办的。像我们其他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去承接其他先人留下来，然后轮到我们这届，你可以帮忙来作为校长吗？我们就可以哈。婷宜他是自己创办一间学校，你看一个女人哈，你要在美国自己创办一间中文学校，那个艰辛的过程哈，就是从创办一直到现在维持有固定的学生的生源，而且他还办了 TCML 就是成人华语文学习中心，他除了教小孩他还教大人，所以他把很多重担都扛在自己的肩上，很不容易的一位会长。
当然我们回头看这些甘苦谈呢，真的是回眸一笑而已。不过我很开心，其实我是在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当会长的时候，我觉得想了很久我去承担这个工作，因为那时候我等于是在2019年我的中文学校在旧金山才刚开始成立，
2019年成立，
对，可是2020年就遇到
疫情，
对对对，所以刚好那一阵子就是我担任副会长然后做会长的那个时段。那我想了很久，其实我觉得既然老天来找你了，就是要让你完成某些事情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后来呢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做了。这个过程呢其实我真的学到很多，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付出多，我挑战了他，可是老天还是没有辜负有心人啦。那我当下呢也刚好台湾在推动，侨委会在推动成人华语 TCML， 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很直觉的认为这个事情我该做，这个事情我需要做，其实就是这样的想法而已。当然那个时候我就接下来做了，目前已经是第四年了，真的很开心。因为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去年我们学校得了 TCML 的优良学校，这样那一切就值得了，表示我们方向没有错。然后我们从最开始的冲冲撞撞啊，学生很多，然后怎么忽然间学生又不见了，然后后来老师怎么样啊，我们从这样的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今年已经开五个班。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觉得对的事你去做就对了。华语文我觉得还是一个趋势啦，刚刚婉君会长有讲过，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主流了。现在在旧金山很多小学已经都有中文课程了，被看见同时也被需要了。
刚才婷宜是说只学到了很多， 就一句话就带过了哈。您学到的最多的，现在回头去看印象最深那个是什么？
你觉得你可能做不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碰到困难，对吧？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
会碰到，
你一直都在碰到困难，就是很正常会碰到的问题。对，可是学到的意思就是说，从你刚开始要做决策到你碰到的问题，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这很重要。如果说你一开始你是慌乱的做，有时候觉得快真的不是最快、
哦、
你快快的做决定，它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决定、嗯、因为你可能事后还要做很多处理善后的事情、嗯、所以与其这样子，你只要问心无愧。外面的冲突一定有，竞争也一定有，可是你要知道你要走到的路在哪里，只要你知道路在那里，你好好走就对了，你就会走到了。我觉得是这样，一直在印证啦。
好，谢谢。
就是克服这些问题，把它当下做好。人家说做好事之前呢，一定要先懂得把人做好、
嗯、
对，我觉得我也看到这个，我也学到了很多在这个方面。
对，谢谢。刚才婷姨还说没有什么可说的，结果现在说的最多的
不要说了，真的
觉得
不好意思。
好、啊、
像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嗯、我们其实我们会长都有一种冲劲嘛，好，还要冲冲冲嘛、嗯、就是有冲劲才能够把事情做对。但我们在冲的时候，我觉得婷姨有一个优点、
嗯、
就是当我们要冲的时候，他会过来按住你的肩膀、
嗯、
等一下
想一下，
他会跟你说你等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哦，然后真的你等一下，你喘口气，你给自己三秒钟、
嗯、
你那当下的冲动可能又会让你转个念，那你结果又不一样。所以我就说他会开示就是这样。哎呀
没有，我就是人生体验稍微多一点这样
就是喜欢思考。
对，我喜欢思考，而且我喜欢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带台湾夏令营的原因。
对，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精彩，我们会在下一周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婷姨还组织了一个回台湾的一个夏令营活动，我们下周揭晓。刚才我们谈到大家都是义工嘛，也想听听其他几位嘉宾，您为什么会坚持到今天，您做义工的心得是什么？陈会长。
真的是因缘际会啦，其实我们刚开始参加中文学校都是因为自己孩子的关系，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学中文。那要孩子在美国的孩子学中文其实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他们坚持下来就真的有点困难度。小的时候你还可以强迫他，但大了就真的蛮难的，你也不希望影响到就是跟小孩子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就主动去加入中文学校。那我们的参加的中文学校呢，都是家长至校的中文学校，就是说中文学校全部都是家长啊，包括校长副校长里面所有的主任，这些都是家长。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加入中文学校的，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要陪孩子、就是、
那孩子已经长大了呀。
对，你一步跨进去以后就水越来越深因为你了解到这个中文学校需要人，对，因为他就是家长嘛，你没有家长这学校就办不成，所以你就会一步踏进去以后，那就帮这个帮那个，最后帮帮帮也不知道怎么搞就变成校长了，
成专业的了
校长本身你有一个义务，你要参加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所以你就成为理事之一，就真的是因缘际会。我到现在也还不是十分搞得清楚怎么会当上会长的
我觉得小芳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这里面的四个人最资深的会长是陈柏慧
啊。真的、啊、
然后
年头最多是吗？
不是，他还当然还有比他更资深，但是
我们四个里
在这四里面他是最老的、
嗯、
不是年纪老、
嗯、
而是说最资深的会长、
嗯、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努力的、
嗯、
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跳进去以后出不来，就是因为你在这个组织里面你遇到了好朋友，你走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
嗯、
然后大家互相帮忙互信互爱、嗯、就这份感情你就放不下，所以你就会一直走一直走下去。
你会发现这件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照顾的是小孩子，然后你希望他们学中文嘛。虽然我感觉越来越累，但是又觉得累但是有意义，所以你就一直走下去。
您说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你看到孩子在成长，对不对？譬如说我今天我办一个，就譬如说那个贺年卡比赛、
嗯、
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你非常的惊艳、
嗯，
你知道，就是而且他们会写，又中文也写得很好，然后又加上设计这些，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演讲比赛也是，你可以看得他们在台上表演，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说虽然很累，但是 筹办的时候很累，但是在比赛的当儿的时候，对，你看到他们的表现，你就觉得都是值得的，这是对我来说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说我们这里面最佛心的人其实不是婷宜，有一个人特别爱哭，他没有办法忍受小孩子就比赛啦，然后没有得名啦，小孩子很沮丧啦，小孩子都还没哭，他自己先哭，就是我们的婉婉君先生。
我可以继续讲一下义工的事情。好好，刚刚是我们是讲到聊到义工的事情了，对不对？刚刚挪亚也介绍我们是前后三届的会长，博会这一届的时候就已经碰到疫情嘛，然后其实我跟博会认识很久了，那他把我找回来做活动的组长，朋友开口当然义不容辞。其实我觉得除了刚刚博会讲的，就是说有很多回馈对小朋友，他看到他们能够获得这么多，能够学习到这么多，你听他们唱歌，他们平常四声不不莫夫四声讲不清楚的，可他们一唱歌出起来字正腔圆，很有感情，他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他们不是在念歌，真的非常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当义工的当下，其实学了很多联合会的工作当中呢，博会呢手把手教我们很多东西，博会是我们这个矽谷的工程师，他教了我们很多。我觉得我感觉到服务当下呢，感觉到自己很有用，等于说对我来讲在生活上面给我得到很多乐趣。比方说刚刚博会讲说小朋友作品啊，把它做成一个影片啊，那你以前怎么会有做这些东西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因为线上的关系，所以就会去自己去学来做啊，然后做起来自己也很有成就感，所以这个其实
也很快乐。
对，不但小朋友可得到回馈，我们自己也都得到很大的精神支柱。所以我觉得当义工不只是付出，其实获得非常非常多。
刚才挪亚说您小朋友没获奖，您还要小朋友没哭呢，可能您就先开始了。
没有，就是有一年的一个汉字文化比赛，对，有个小朋友就在当下他没有得奖，然后呢，我就看到他就抱着妈妈就是不放这样子。那这个我自己有三个孩子了，所以这种小孩子这样抱着你攀着你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我的小孩都已经很大了，但是那种感觉又回来，就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一定心里头很难过，那妈妈一定心里很不忍。我们成为一个主办单位，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活动不但呢能够选出佼佼者，能够还可以安慰到每一位小朋友，这也是一个挑战，也是对我们主办单位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那您现场就去把这件事情给
我？没有，我现场就躲起来哭了。
不过也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来参加的孩子你不能给他挫折，就是他来参加比赛的目的我们是要鼓励他学习。后来我们就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所有的活动，所有来参加的孩子都有参加奖，而且那个参加奖是要上台去领的，就让他没有感觉说他输了，就是每一个人来你参加就得奖了。对，就请婉君姐姐别再哭了。
这是一个方法，就是每个小朋友都获奖啊，而且哈真的很用心上台去领奖。但是从另一角度上讲呢，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挫折呢，就看看家长怎么引导。如果家长引导的好的话呢，其实他会更加的坚强啊，所以也都还好。的确，我们有这样的一群义工在做事情，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起来心里也真的是很安慰啊，知道啊，就包括一滴眼泪啊，下次就哇，所有小朋友都有奖。因为我们毕竟是移民过来，我们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就是能够承接我们的文化，就不要忘记。那首先就是从语言开始嘛。那如果语言他不会的话呢，他又很难去看我们中华的这些文化呀、文明啊这些书籍啊，你去看原文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和隔辈人呢、去沟通啊、父母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中文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保留哈，保留这个家里这种讲中文的习惯。我有个嘉宾就说回家必须讲中文，这两个孩子偷摸讲英文也不行，所以只要一进家门，那慢慢养成习惯了就好了，然后这中文他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个感谢我们这个团队，无论是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还是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啊，那大家的这种义务和付出，尤其特色还是家长。那你想家长啊带着孩子来学，那这个尽心尽力和他不是家长可能还真是不一样啊。这样一个团队值得哈、被我们社会知道。看看我们这个总会长 总会总会长总会总长那个对社会上有什么一些期望没有？
我可以讲一下我总会的挑战吗？
对，这个困难是什么？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已经在介入深深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在总会其实呢是一个也是一个平台，他面对的不单是学生还是老师。那在美国这么多的学生要学中文，那老师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常常会提供老师像讲座啊，教学方法，就是分享给他们最新最好的这个教学方法。那在 AI 这个来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当然也是其实身为总会的议员，我们也感觉到这个的威胁，然后呢我们也大家也很努力要想一个方法，或是就是要安定军心了，就是对老师们来讲要怎么样呢，让老师们知道他们的价值
、
对，以及他们在
要坚守什么。
对，是的是的，然后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对老师对学生们的一些教学上面的一些思考方面的重要性，对不对？所以老师们不但是言教，也是身教，对不对？所以很多很多地方，我觉得这是总会面临很大很大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答案的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值得继续努力下去的很好的动机。
这个不光是我们中文学校的一个挑战，其实也是全社会的。大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家长也好，有的就小朋友跟 AI 对话最后就导致自杀的这些案例都是已经开始出现的。那实际上孩子嘛，他的判断力还是不够的，还没有那么成熟，我们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老师这个时候的跟孩子们的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孩子他跟家长是不讲的，他可以到中文学校，他可以跟老师去讲。就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嘛，讲过分享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他可能哭着进来，那么就老师在沟通过程中他可以把他心理上的东西释放出来哈。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它不是 AI 能替代的。然后包括像 AI 它就全是顺着你的，你说什么它都好的什么什么，那你人和人之间相处是不可能这样的，对吧？你老跟 AI 的话呢，就是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可是人和人相处，你跟别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他不会像 AI 一样嘛，你说什么他都好的，所以你就要去想别人。那我们要更多的拿出时间来在这个中文学校啊这种团队当中去相处，那他就会把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思维意识就会打开。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刚才我觉得您讲特别好，就是要明白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意义，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的阵地啊，真是啊，在这么难的一个事情上，当然我们这有不怕难的人啊，就更没有问题了，把这事情做好。所以感谢今天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其实呢还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活动，我们在下周跟大家分享。因为暑期呢虽然说还有三个月，但是很多家长也都开始为我们选暑期的一些活动了哈。那我们各位来宾呢哈也会有一些好的台湾的活动告诉给大家。那我们下周三再见。